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很多年前读过一本写美国南北战争的小说，故事情节至少有两条主线。印象中作者写的温情脉脉，但很庸常，令当时还很年轻的我几乎读不下去。如今我也完全忘记了里面所写的具体内容，但依稀记得小说的结尾带给我内心的剧烈震荡。好像是在一片丛林里，交战双方激战后的战场，只剩下两位来自不同阵营的军人兵刃相见。可四目相对，子弹发出的那一刻，彼此都认出对方是自己的兄弟。残酷的画面像一道戛然而止的音符，就此定格在我的脑海中，让我每每想起都有万箭穿心的感觉。他们本该相亲相爱，却在战争中不得不成为彼此的敌人。我还记得曾经看过一个名叫《神州》的纪录片，其中有一个表现战争胜利的画面，而解说词同样让我陷入到极大的哀伤与沉思中。大意是，年轻的他们高举胜利的旗帜，欢呼着胜利，而被他们歼灭的敌人跟他们一样的年轻，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下，同一片土地上。放下武器，脱下军装的他们，可都是血脉相连的自家兄弟。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子曹植为控诉手足相残，写下一首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其实人类历史从开始到现在，小到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凶杀，大到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战争杀戮，若要认真追究起来，岂不都是同类相煎、兄弟相残吗？只要人的罪性还在，就会滋生骄傲的罪、嫉妒恨人的罪、欺骗撒谎的罪、抢夺占有的罪、流血杀人的罪等等。这所有的罪都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挑起争端，甚至发动战争。生长在罪人的世界，想想我们有意或无意伤害过的人，曾经或正在仇视的人，嘴唇早已不洁的我们，谁敢说自己是无辜的，是与罪无关的人呢？人最狂妄的罪就是拒绝神而把自己当作神，最愚蠢的罪就是巧立名目，各种拜偶像的罪。偏偏人在这样的罪中，却往往并不自知。回到兄弟情谊的破坏，兄弟相残的根源，还是因为人远离神，不认识神，更不顺服神。若是追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凶杀案，就是这样发生的。始祖亚当夏娃受到魔鬼撒旦的诱骗犯罪，吃了禁果，远离神之后，他们的儿子该隐沿袭父母不敬畏神的罪，在献祭的事情上自作主张不说，还嫉妒被上帝称赞嘉许的弟弟亚伯，竟动手把亲兄弟给杀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说，凡恨人的就是杀人。 那谁又没恨过人，犯过杀人的罪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10章7节到11章10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1章11到16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0章7到12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说了，一举一动都奉神的名，这是神的命令吗？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就应许加添他百姓的力量。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近，他的灵啊，便是我们能够来遵行他的旨意，哪怕是障碍重重。但是我们若远离神了，那么力量的源泉就被切断了。根据圣经的记载，神应许再领百姓出被奴役之地，那么主也必引领我们来去走向永生。这幅从埃及和亚述归回的图画，那么就象征百姓啊将从所散居的国家来去归来。埃及和亚述就勾起了百姓做奴隶以及骨肉分离的那种回忆了。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不禁会说了，在我度过生命中的苦海时，也能够感到有神在我的身旁吗？那么这里的苦海是指红海，就是以色列人呢在出埃及时他们奇迹般的所走过的海。以色列人他们会继续的得到神奇妙大能的保护，就像他们再一次从埃及和其他地方归回一样。读完撒迦利亚书的11章1到10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这段经文提及待宰的羊，这是多么可怜的一群呢？我可千万别属于他们当中的一员呢。神让撒迦利亚做一个牧人啊，专门去牧养肥壮待宰的群羊。弥赛亚呢，将在政治和属灵生活混乱的时期来去牧养属神的百姓。那么这些肥壮待宰的羊就代表了神的百姓，他们贪婪啊，满心恶欲，正等神的审判的一个来到。第11章就提到了两种牧人，耶稣他也用过这种比喻。那么这里呢，神让撒迦利亚去充当两种不同角色的牧人。第一种牧人就显示了他所牧养的百姓如何的拒绝神，那么神也将如何的来去拒绝他们。那么第二种牧人就显示了神如何将其百姓啊交给邪恶的牧羊人。没有了牧羊人，那么羊群呢就失去保守了，就四散开了。撒迦利亚他拿了两根木杖啊，取名为荣美和连锁。他折断第一根荣美的杖，那么这就显示了神跟百姓啊所立的恩典之约已经毁了。他折断第二根连锁的杖，那么就显示啊犹大和以色列之间的情谊啊也已经破裂了。那么11章8节提到的三个邪恶的牧人，那么是指假先知啊，神知道他们是不适合来去牧养他的百姓，所以就除掉他们了。那么你说，神说要废弃他的约，这是什么意思啊？神不是重复的说他永远不废弃他的约吗？我们知道，有条件的约和无条件的约是不一样的，神不会废弃无条件的约。 但是有条件的约啊，要看人的回应。那么先知撒迦利亚在这里所讲的是有条件的约，神应许保护以色列人不受仇敌的攻击，但这个应许的大前提就是以色列人呢必须顺服神。当他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挪去他的保护了，这就是神说要废弃他的约的意思。那么新约圣经啊有记载这种例子，比如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神就应许说了，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的。有一天晚上啊，在一个特会中，有两个牧师坐在讲台上，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啊，她就进来了。领会的牧师就告诉主讲牧师啊，这个姐妹啊以前是很爱主的，后来她就追求世俗，有好几个月啊就没有来聚会了。那一天晚上，主讲牧师讲的就是约翰福音的14章14节。那么散会以后啊，这个姐妹就很生气地去找牧师说，你怎么还敢说如果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无论求什么他都会成就呢？牧师就说了，哎，姐妹啊，请坐下来好好说一说你的问题吧。于是这个姐妹就说了，在几个月前呢，她的父亲病危的时候，医生在父亲的房间，她就跪在客厅，用这节经文的应许来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神医治他的父亲。可是医生从房间里出来告诉他，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姐妹就对牧师说了，请你不要再说神会信守他的应许。牧师就说了，姐妹啊，你有没有读下一节经文呢？约翰福音14章15节经文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牧师接着又对姐妹说了，如果有一张写给别人的支票，你想签那个人的名字来去兑现，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姐妹就说了，那是伪造文书。于是牧师就请他注意这节经文，经文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然后牧师对姐妹就说了，你做到了吗？这个姐妹啊立刻脸就红了。牧师就解释说，姐妹所要做的呀，就好像要兑现别人的支票一样。我们要承认，顺服神是爱神的一个证据，这个应许啊，是给那些爱神的人的。撒迦利亚书11章11节经文说，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好，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那么是指那些啊确实遵守神的话语，相信神话语的渔民。你看，信徒最基本最要紧的就是相信神的话语。如果你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话，你的生命啊就不会成长，所以必须啊要先相信神的话语。那么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就会坚定你的信心的。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有点疑惑啊，觉得有些内容啊很难让人相信啊，我以前就是这样，但现在呀，我不但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我还知道那就是神的话，因此我才不想浪费时间呢去讲一些护教学。我知道这些道理啊是有必要的，感谢神，有很多年轻传道人他们都喜欢讲护教学。那么在我服侍的最初的2-3年啊，我常讲圣经的真实性，那么现在我认为啊这是在浪费时间。有一位牧师对我来说，他说，如果你后院的笼子里养了一头狮子，你就不会雇佣一个警卫守在笼子门口保护狮子不受猫咪的攻击，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那就是把笼子打开，让狮子来去保护它自己。那么这个例子啊很好，后来呢我就照做了，我打开圣经的大门，让神的话语来证明自己是真的。我不必捍卫神的话语，就像不需要保护狮子不受猫咪的攻击一样，我只要诚实地传讲圣经就可以了。撒迦利亚说困苦羊，那么是指渔民中的渔民，也就是那些相信神话语的人。 他们的后裔啊，将会出现弥赛亚，很多国家会拒绝他，只有少数的渔民才会接受他。因为以色列国拒绝弥赛亚，所以呢，他们要受审判，百姓啊会四散到世界各地去。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经文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根据马太福音26章15节和27章3-10节经文的记载，加略人犹大他以30块钱呢就出卖了耶稣基督，人们用那个钱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啊，用来去埋葬外乡人。那么这就如实的成就了这个预言了。你看，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惊讶的一个预言的，以最惊人的方式就来应验了。马太福音26章14-15节经文说，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你看，这正是撒迦利亚所提到的一个价码，祭司长不愿意多给的。我怀疑犹大可能也不太同意。撒迦利亚在这里就记载说，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马太福音27章9-10节经文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卖了摇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吩咐我的。你看，耶利米书的18章1-4节所说的预言呢，是引用了撒迦利亚书的11章12-13节，这要归功于耶利米的，因为在主耶稣的时代，耶利米书它是公认的先知书中的第一卷书。撒迦利亚书11章13节经文说，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撒迦利亚要求众民给他工价时，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了，这是一个仆人被牛撞伤时所得到的一个赔偿。那么价银呢，被丢给了摇户，这预言犹大出卖主后所做的事儿。丢给摇户也可以翻译作丢进钱库，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中发音很接近，在马太福音的27章6-9节中啊，这两个意思啊都用到了。你看，圣殿的钱库不但是放十一奉献以及献给耶和华的宝物，也成了个人的银行了。摇户和圣殿有关，因为献祭的礼仪不断需要新的器皿，可能有些类似摇匠工会的人在圣殿呢来去担任小官员。根据耶利米书的18章6节和19章1节经文的记载，耶利米在讲道时啊，可以指出摇匠在那里工作，又在圣殿附近买到瓦瓶，所以呢，这两种读法都是有意义的，不过都无法表达出上下文的那个讽刺的意味。那么这里呢，就提到他们所付给撒迦利亚的那笔价钱。那么各种译本的含义啊都不同，钱库的这个读法是来自叙利亚译本，不过这似乎是出自一位比较机灵的文士之手，将该读法呢就调整翻译为他认为合乎文意的一个字儿。那么耶柔米的拉丁译文呢就建议翻译作雕刻家，但是这在希伯来文中是很少这样来用的。有一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就指出，希腊人认为这个字啊是指创办人，那么还有学者就把这一节经文和士师记的17章4节就来相连，那里提到用200舍克勒铸成一个偶像，比较之下30舍克勒只能够做一个小雕像。这位学者认为啊，这里的讽刺意味就在于以下这个细节，就是如果他们不要耶和华的牧人来去管理，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拥有用这些银子所做成的小神旗。这一段异常难解的经文用这个方法来解释呢，似乎很真切也很富有意义，因为摇户是指塑造者，这不但可以指摇匠，也可以指铸匠，而且除非让神来去带领我们的事儿，否则呢，我们必会依靠钱财的利益啊来去做导引。 撒迦利亚说，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那么有学者就假设，如果圣殿内有铸造厂啊，目的啊便是将金银等供物给融化，为的就是要把这些金属啊贮存在瓦器之内，那么就好像波斯人一样。美好的价值啊，有的译本就翻译作豪华的价值，意思就是昂贵的价值。你总听过有人说这个东西好贵啊，那么这就是先知撒迦利亚在这里所说的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的意思。30块钱只值这点钱，你看他们为主耶稣啊只肯付这点钱，他们是不愿意多付钱的，只肯付这30块的银钱，你看这真的是很廉价。那么犹大怎么处理这30块银钱呢？关于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那么这节经文呢，学术界啊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些解经家他们认为丢给摇户应该翻译作丢给司库，犹大进到圣殿把钱就扔在那里了。但是在马太福音的27章6到7节的记载，经文说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鞋架，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撒迦利亚已经说了，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请留意，这不是意外，而是圣经中最惊人的经文之一。那么你说什么是摇户的田呢？就是属于摇户的地，他要把泥土啊放在转轮上制作罐子、器皿啊，或者是花瓶。如果泥土不照着他的意思捏造出想要的形状，那么他就要把整块泥土啊从转轮上给拿下来丢进摇户的田里。这就表示这块泥土的土质啊不好啊，做不出好的器皿来，要当作废物啊给丢掉。那么在耶利米书的预言中，神把自己啊就比作窑匠，神把泥土就比作人类，把泥土啊放在窑匠的转轮上，好做出神心目中的那个器皿。但是泥土啊要降服于神，不听话的泥土会被扔到摇户的田里，神不要用这种泥土的。基督只值30块银钱，祭司就取了这些钱就买了摇户的一块田，作为埋葬穷人的一个地方。他们看起来呢好像很敬虔啊，不敢把血价呀用在宗教上。那么主耶稣长久以来一直在摇户的田里边来去工作，他买了摇户的田，但是呢不是用30块银钱来去买的，他是付上了所有，远超过任何的金银，他是用自己的宝血来去买了那块田地，他付上他的生命买赎包括你我在内的这些老旧的满了破碎生命的世人啊，这些身体破碎、心理破碎、道德破碎以及心灵破碎的一些人。你看最伟大的窑匠主耶稣，他取了一块被扔掉的泥土放在转轮上，把他就塑造成为了一个尊贵的器皿了。我们是泥土，他是窑匠，即使被世人给拒绝，你看他还是在窑户的田里边来去工作的。撒迦利亚书11章14节经文说，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好，撒迦利亚随后啊又折断了第二根杖，也就是连锁，这就表示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啊就被破坏了，犹太人之间没有合一，而且啊有内部的冲突。那么拒绝耶和华的牧人的另外一个必然的结果便是不能够合一了，那么因此第二根杖也折断了。这里应该提一下，有学者认为啊这个动作意指撒玛利亚的分裂，因为主前的325年住在从前北国领域之内的撒玛利亚人和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就切断关系，自己在基利新山上就盖了一座殿堂，那片山坡啊至今还有200多位他们的后代。不过这个理论猜测的成分呢太高啊，可信度啊不太大。 那么折断第二根杖，那么是指切断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所有的关系。神的意思就是，当你卖我，把我交给外邦人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我就废弃了我的约。罗马皇帝提多马上要带他的军队就过来了，你们呢会四散到世界各地区。以色列国的弥赛亚来了，但是以色列民呢却拒绝他。那么今天犹太人他们仍旧是四散在世界各地的。好，那么接下来先知撒迦利亚要讲愚昧的牧羊人，也就是敌基督。撒迦利亚书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为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这是撒迦利亚用行动，用牧人的器具啊，来做另外的一个比喻。神就吩咐先知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啊，为的是要比较好牧人以及假牧人。那么根据撒母耳记上的十七章四十节和十七章四十九节经文的记载，牧人所用的器具，那么是指牧人用来看顾羊群的杖啊、光滑的石子儿、囊等物。根据箴言一章七节、六章二十二节、十四章九节、十五章五节、二十章三节以及耶利米书的四章二十二节经文的记载，愚昧那么常指啊道德的邪恶啊，或者是指藐视智慧和训诲的人啊，或者是犯罪以为戏耍的人，又或者是喜欢争闹的人啊，理应受到惩罚的人，以及有智慧行恶但却没有知识啊来去行善的人等等。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三到四节他所讲的，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一个牧人那么就象征着敌基督者。一个牧人啊，与其说是指某一个人物啊，不如说呀是指将要出现于末世的众多的敌基督者。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有一首赞美诗叫《主啊，陶造我》，歌词很简单，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造我，塑造我，更像你，塑造我成为你的器皿，使我永远不离开你。人活与世，大抵都会被别人所利用，虽然有利用价值，也是价值，但怎么说也比不上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因为被神使用的器皿才是最宝贵的器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